同龄人都已经走上巅峰了，你还在那玩泥巴呢？
要点超市新鲜上市，我是掌柜的唐美丽。
有没有99年出生的朋友？你们现在工作稳定下来了吗？
还没有的话得努力了呀。4月23号，
江西吉安县永阳镇政府官网显示，1999年9月出生的黄佐梦琪出任副镇长一职。对于这个人事任命，网友们吵得可热闹了。
有点东西啊，这么优秀做到破格录取，基本年限都等不了啊，不对劲，他们家都不对劲，这姑娘长得还怪好看嘞。
也不能这么说吧，如果人家的工作能力够，程序合法，再年轻点又怎么样？年轻人不能当领导了吗？美丽看了一下这位黄同学的履历哈。黄同学21年就完成了在天津大学理学院应用化学专业的学习。21年9月，他成为了吉安县发改委试用期人员，试用期是1年。22年9月，成为了部门的一级科员，担任过村主任助理，并在县党校学习。1年半后，23年3月，因为工作表现优秀，被破格提拔为副镇长。看起来这个公式说的是够清楚的了，
但是要想把网友的猜测压下去，是不是得把公式里说的表现优秀的政绩案例写得再详细点儿？
光是表现优秀破格录取这8个字很难服众啊，
到底要多优秀，优秀到啥程度，有一些什么样的成绩才能被破格录取，这个对大家来说可能很重要。
都是自己人，但说无妨。
今天挂上热搜的还有一个问题，社保缴满15年可以不交了吗？你说你们这一天天的就想着退休呢，就想着退休呢。官方还下台回应了，巴拉巴拉的一大串，发了一篇文章。美丽看完了之后总结一下，就是你到了退休年龄，同时又缴满了15年社保，可以按月领退休金了。但你没到退休年龄，你缴满了15年或者25年，用人单位也必须按规定为职工继续缴费，退休之后才能领退休金。
简单来说，就是你缴的越多，你退休之后可能领的越高。15年
是最低年限要求，不是说缴满15年就可以不缴费了啊！努力赚钱，好好工作，别胡思乱想了。
这不可能啊！
你们要没事喝杯牛奶，早点睡。认养一头牛家的纯牛奶和酸奶，超市50多一箱。今天美丽的节目右下角开团了，纯牛奶109四箱，酸奶99三箱，这不比超市划算太多了。保质期都是新鲜的，放心囤。认养一头牛，他们家的奶都是高于欧盟标准的，大品牌，喝的也放心。节目橱窗里的团购不要错过啦！
请不要给家人送福利。
你看下面这个小伙子就属于胡思乱想了，他每天也不知道在意淫什么。4月15号，湖南宁乡一所学校的领导来到白马桥派出所报警，说有一位博主拍了在学校门口的视频发出去，还配文说我来接我女朋友放学。可是这里边的学生都是未成年，哎，初中生，哎，就把校领导给气坏了，就报了警。接警之后，派出所立即对视频内容进行核实，发现这位博主并不是来接女朋友，而是编造虚假信息误导网友。被警方找到后，熊某呢对自己为了博取流量造谣这件事儿供认不讳。他交代自己是某直播公司的主播，为了博取他人关注，从而增加粉丝数，所以在4月14号下午特意穿得很浮夸，穿得跟精神小伙似的，还紧身裤、豆豆鞋，头发抓得可杀马特了，来到这所中学的校门口拍摄了这么一段接女朋友放学的视频。视频发布之后有11万的浏览量和3000多的转发，造成的不良社会影响还是很大的。目前他呢因为涉嫌虚构事实、散布谣言、扰乱公共秩序，被宁乡市公安局依法行政拘留5天。才5天呢，这个造谣成本好像有点低了喔。你这要是不封号，5天之后出来是不是又能带一波流量了？这对他来说是奖励啊。
恶心，恶心死了。
哎，我好像找到我的理想工作了，每天就负责踹门还有钱拿。最近浙江的00后小伙子小周晒出了自己的工作日常，他作为防盗门厂的一名试踹员，月薪是5000块钱，还交社保。工作内容呢就是每天踹门踹门还是踹门，随你怎么踹，你跳起来踹都行。为啥呢？测试门的质量，厂里出的每一扇门只有通过小周的检查才能送到客户手中。网友表示，但凡请一天假都是对这个职业的不尊重，好减压的工作。哎，我想问问老板，你们考虑请一下那个夜班的兼职吗？我感觉会有一大波打工人想去。 白天上班受甲方的气，受老板的气，一身怨气，然后晚上去做试踹员的兼职，用尽全身怨念去踢门，发泄出来心中的压力，还能赚钱。我的天哪，不敢想啊！这份工作要是我能拥有，太美了。
现在是小到割屁股，我开了眼了。我
最近海南澄迈县的一个小区里，有人发现一个房子里有三个小孩，最大的才4岁，小的还只会爬，被锁在家里，一天只有一顿饭。屋子里的环境你可想而知，那么小的孩子吃喝拉撒都在屋子里头，那环境能好到哪儿去？邻居呢觉得太可怜了，就透过窗户给孩子送水送衣服。里面的小女孩穿上裙子之后很开心，还以为是过年了。哎，越说越心酸。哎，他们的家人哪儿去了？为什么几个年幼的孩子会被锁在家里相依为命呢？当地的居委会说了，孩子的妈妈在当地打工，没有办法照顾孩子，只能锁在家里，每天给孩子点外卖。这位妈妈生了5个孩子，因为丈夫坐牢了，另外2个孩子跟着丈夫的弟弟生活，这3个跟着她。哎呀，也是苦命人，一个人拉扯3个孩子，不去打工就没有钱，去打工了，孩子就只能这样被关在家里，一天吃一顿外卖。哎，4月23号，澄迈县官方回应，已经安排了小孩子体检，并且组织人员去打扫卫生、修理电器，并提供生活用品。村委会也会协助申请低保和临时救助。有网友说，成年人最大的善良就是不乱生孩子，而社会最大的善意就是让被生出来的孩子别太苦。希望这几个孩子不说特别快乐、特别富足的长大，但至少也要健康平安的长大吧。接下来说的这事儿呢，得提醒各位家长，注意关注你们家孩子的脊柱情况。南京有一位12岁的女孩，2个月前开始出现张嘴受限的情况，就嘴张不开，严重到都影响吃饭了。家长赶紧带她去医院检查，被确诊为是因为脊柱侧弯导致颈椎有点旋转，最后呢影响到了颞颌关节。医生说，脊柱侧弯如果不及时干预，不光会影响腰椎部位，还有可能影响到消化系统、心肺系统。轻度的脊柱侧弯通常没有明显不适，外观上也不会有特别明显的躯体畸形，但随着病情变重，可能会出现双肩高低不平、背部不对称等症状。
啊，我就是脊柱侧弯，医生说我是因为翘二郎腿和侧睡导致的，真的很容易腰疼，时不时的我就要去中医馆去按一下，有时候还要拔个罐针个灸啥的。我就觉得我年纪轻轻的吧，这腰还不如我们老板那个年过半百的。他说他这周627号要在抖音做一个防晒专场的大直播，播5、6个小时甚至7、8个小时的那种。我说你去吧，我不去了，我腰不行。他让我在节目里宣传一下，说他腰好，他能播。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老板的抖音
马栏山广播站，
周6他直播的时候，你们去直播间看看，看有啥防晒的东西要买，顺便让他给你们表演一个下腰，证明一下实力。老板说防晒专场有各种天气热了必备的防晒工具，墨镜啊、防晒衣啊、帽子啥的，还有折扣，大家可以去看看。
有些东西可以买打折的，但有些东西就算了，咱还是得买新鲜的哈。
4月25号，广东深圳一个大哥在水果店买半价打折的榴莲回家给怀孕的老婆吃，3天后大哥找到商家说孕妇吃完之后上吐下泻，要求赔偿。26号商家回应说，榴莲打完折之后只要15块钱，已经标注了不是最新鲜的，而且不能过夜食用。结果大哥买回去又放了好几天才给孕妇吃，自己也没想到会遇到这种事儿。最后的处理办法呢是报警了，把15块钱退给了大哥。大哥，我都有点心疼嫂子了，怀孕想吃点水果，咱能不能整点新鲜的？你不为嫂子考虑，你为孩子考虑啊，那自己照顾媳妇儿照顾得稀里糊涂的，还找店主麻烦。大哥，我觉得你有点不像话了哈，多来几个你这样的我都开始恐婚恐育了。
你不愧是我看上的男人，我真为你骄傲。
咱要买打折的也不能买不新鲜的呀，我们有别的打折渠道啊。
打开你的手机微信，搜索一个公众号 API710，
每次点外卖的时候，你就通过这个公众号跳转小程序，就能有外卖红包券，结账的时候券就可以当现金用啊。还不只是点外卖，网购也可以用，不管是淘宝、京东还是拼多多，你把你想买的东西那个链接复制下来发给这个公众号，它就能替你找券，你领券下单，是不是就省钱了？ API710 记得关注。
今天节目的最后，有一件让人愤怒的事儿，
2024年4月25号，广州中级人民法院宣判，赵刘超被判处死刑，立即执行。他的作恶行为还得从2023年说起。2023年7月30号的晚上，广州某工业园门口发生了一起行凶事件。赵刘超用刀将妻子周某捅死，并且刺伤了现场周某的四名亲属。到底有多深仇大恨才会下这种狠手呢？赵刘超和妻子在深圳认识，妻子呢是广东湛江人，婚后妻子跟着赵刘超去了他的河南老家生活，2-3年没有和家里联系。几年之后他回到广州工作，家人才知道周某婚后被出轨被家暴，就连打个电话都会被丈夫埋怨浪费钱，日子过不下去了。2023年7月，周某在河南办了离婚手续，回到了广州，但是没有彻底离婚，因为有离婚冷静期啊。期间呢，赵刘超多次发出死亡威胁，说你要是不跟我见面，我就杀了你全家，还向女方索要40万。最终呢，周某选择了见面，他哥哥担心有问题，还多找了几位朋友陪着去，但悲剧还是发生了。2024年4月25号，案件在广州中级人民法院宣判，赵刘超被判处死刑，立即执行。目前赵刘超没有提起上诉，但是被宣判之后，他再三跟法官确认说，是立即执行吗？还说自己不是故意的。死者妹妹说，她当时显得很害怕。哼，有什么可害怕的呢？你妻子被你捅伤倒地等待死亡的那一瞬间，又该有多害怕和多无助呢？离婚有冷静期，可是家暴没有。对赵刘超，我们可以说一句恶有恶报，可是被他无辜杀害的妻子，他又做错了什么呢？真的很让人心痛。好啦，今天的节目美丽就跟各位聊到这啦，我们明天不听不散，拜拜。